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。公元前367年仲夏的一天，一个身着讲究的青年来到雅典柏拉图学院拜柏拉图为师。他的到来在学生中引起了一阵骚动。他态度温和，举止文雅，彬彬有礼，是个地道的富家贵族子弟。更使同学们惊奇的是，这位年仅17岁的青年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博古通今，才华横溢，连他的老师柏拉图也惊叹不已。他就是后来对欧洲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。亚里士多德出生于显赫的家庭，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。受父亲的影响，他从小就对医学、解剖学、生物学很感兴趣。在柏拉图学院，他勤奋学习，博览群书。虽然亚里士多德敬佩柏拉图，但从不盲目崇拜。他常常对老师的观点提出异议。他有一句名言：“我爱我师，但我更爱真理。”在柏拉图学院，亚里士多德一学就是20年，直到柏拉图死后才离开雅典。到公元前343年，亚里士多德已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哲学家了。一天，他收到了一封聘书，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寄来的，请亚里士多德教导他的儿子亚历山大。聘书写道：“我有一个儿子，我感谢神灵赐我此儿，我希望您的关怀和智慧将使他配得上我，并无愧于他未来的王国。”这样，亚里士多德就成了亚历山大的私人教师。公元前336年，亚历山大继承了马其顿王位，并开始军事扩张，征服了大片土地。亚里士多德则返回雅典，在雅典东北部的一片小树林里开办了一个学园，从此开始了他的用知识征服世界的生涯。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方式很奇特，不是在课堂上讲授，而是带着学生们在树林里边散步边讲学，同时还欣赏着四周的美景，十分逍遥自在。所以人们称他们师生为逍遥学派。亚里士多德提出，对学生必须进行智育、德育、体育三方面的教育，同时提出了划分年纪的学制理论。他主张，国家应该为7岁到14岁的儿童办小学，让他们学习体操、语文、算术、图画和唱歌。对于14岁到21岁的青少年，国家应该让他们在中学学习历史、数学和哲学。德育是为了培养自尊心和勇敢豪放的性格，体育是为了培养强健的体魄。青年在中学毕业以后，国家还要对其中的优秀分子继续培养。他创办的学员就是为了培养优秀青年。亚历山大大帝十分尊敬他的老师，他说：“生我身者是父母，生我智慧者是亚里士多德。”因此，他大力支持亚里士多德办学，先后提供了800塔伦特的经费，让亚里士多德进行科学研究。亚里士多德在学园里创建了欧洲第一个图书馆，其中珍藏了许多自然科学和法律方面的书籍。亚历山大还命令全国的猎人、园丁和渔夫都必须贡献出亚里士多德所需要的动植物标本。据说，亚里士多德曾指挥上千人分散到希腊和亚洲各地，为他采集各地的动植物标本。亚里士多德在学园里 开展生物学的研究，时常解剖各种动物。在生物学领域内，他的最大贡献是在对动物所做的观察和分类上。他按照繁殖的形式把人归于胎生动物，他还从更广的意义上把动物分成有血和无血的两大类。亚里士多德创建了许多哲学和科学的术语，我们今天谈科学时几乎仍离不开他所发明的专门术语，如格言、范畴、能力、动机、终点、原理、形式、逻辑等等。亚里士多德还建立了一门新科学——逻辑学，即研究正确思维方法的科学。他曾生动地给他的学生们介绍逻辑学命题三段论。他说，我们希腊人有个很有趣的谚语，如果你的钱包在你的口袋里，而你的钱又在你的钱包里，那么你的钱肯定在你的口袋里。这三句话，第一句就是大前提，第二句是小前提，第三句就是结论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三段论。亚里士多德一生写过400部著作，虽然已遗失不少，但保留下来的书仍然非常丰富。他的著作涉及政治学、物理学、医学、心理学、逻辑学、伦理学、历史学、天文学、数学、生物学、戏剧学、诗学等方面，所以人们说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哲学家、科学家。公元前323年夏天，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病逝，消息传到希腊，被马其顿征服的雅典人欢呼雀跃，他们可算找到了出气的机会。又因为亚里士多德曾担任过亚历山大的老师，所以人们把怒火全发泄到了他的头上，人们控告他不敬神。亚里士多德听到消息，知道大祸就要临头，他不愿落得与苏格拉底同样的下场，便匆匆地逃往外地避难。第二年，这位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抑郁成疾，与世长辞，时年63岁。